好，弟兄姊妹，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先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最后一节就是二十二节。最后一节就是二十二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最近一直在交通一个记圣经的真理，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说了，比方主耶稣，我们要为他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又是真神，主耶稣又是天梯，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或者教会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见证主耶稣是在我的灵里，好不好？这里是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好不好？主就是主耶稣，是在我的灵里。那么像这样的圣经，说到主耶稣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关系有好多处。比方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九节到十一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这里面也这里面的翻译，和原文中间有一点出入。比方说。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根本没有心里这个字，没有的。原文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如果英文来讲就是 in， 他用的 in， 用个 in you， 就是在你的里面，而不是在心里，好不好？因为神的灵不是住在我的心里，是住在我的里面。里面是哪里？就是灵，就是刚刚提摩太后书说的，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所以主是住在我的灵里面，不是住在我的心里面。下面一句话，第九节下面一句，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原文也不是属，就是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是在灵里了，那是在灵里了，就不是在肉体里面。你看是这样的，不是属于，没有属字，是在灵里，或者是在不在肉体里了。下面，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应该就说就不是在基督里，不是没有那个属字，就不是在基督里。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这里也没有心里。第九节是神的灵，第十节就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 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那就是我的灵活了。基督为什么？基督住在我的灵里，我的灵就活了，好不好？所以不是在心里，是我的里面，里面就是在灵里。十一节，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也没有心里，这几个心里都没有的。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个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不是说你就不死了。那个彼此的身体就是犯罪的身体，又活过来，就是可以不犯罪了。我们这个人就可以不犯罪了。那么这一个就是说到主耶稣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主耶稣什么时候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这里又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请我们来读第22节，就是最后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22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这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实际这个也是翻译的不准确，就是你们也在他里面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圣灵就住进来，神就借着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进到我们什么地方？我们信了主耶稣，圣灵进来，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神是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我们知道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圣灵不住在我的魂里面，圣灵也不住在我身体里面，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经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回到灵里面，要回到灵里面，我们的生活要回到灵里面去，我的思想要回到灵里面。为什么？因为基督是在我的灵里面。我的感情要回到灵里面，我的意志要回到灵里面。那就是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的灵里，神的灵在我的灵里，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应该为主耶稣做一个见证，见证主耶稣是在我的灵里面。那么主耶稣，这里我们刚刚读了三处的圣经，那就是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3章24节。约翰一书第3章24节，就是最后一节。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好了，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是因为赐给我们圣灵，因为圣灵就住在我的灵里。刚刚我们读了几处的圣经，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我就知道神住在我的里面。因为以弗所书说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真理。 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那就是一定要和灵连起来。如果没有回到灵里面去，这是指基督徒哈，因为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一个非基督徒他灵里面没有圣灵的，好不好？他也有灵，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任何一个情况下，比方你的思想，在思想任何一件事情，你不回到灵里面去，好了，你就没有主的同在，你就感觉不到主的同在，你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我们基督徒常常有出现一些问题，我的思想出现一个问题，我的感情出现问题，我的意志出现问题，那就是说都没有回到灵里去。我如果回到灵里面去，好，那么那我就是成了一个属灵的人了，好不好？就是让主来管理我。好，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为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回到灵里面去？就是要把自己献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把自己献上，你就不能够回到灵里面去。最近就有一个青年，他在美国读大学，那么快要毕业了，也要考试，那么回到温哥华来，那么他的妈妈就把他带到我那里来，然后我交通，那么我就和他，因为他中文他能够听得懂，但是他的平常都是用英文看中文，是圣经不能看，只能看英文圣经，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交通。这个一定要把它带到灵里面，如果不带到灵里面就不行，因为他从小就跟着父母来到教会，所以就听得很多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我有没有罪，我问他这件事情，他承认人有罪，但是呢我说你有没有祷告过，没有祷告过。那么跟了家里父母，他说父母讲什么我就听什么，我不说话，顺着他我不说话，但是我自己不祷告的，自己也不读圣经的。那么怎么办呢，弟兄姊妹？那么从圣经来看，第一个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是第一个。怎么带到主的面前？就是一定要带到圣经的话里面。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孩子要带到主的面前，不是我想怎么叫他就怎么叫他。首先要把他带到神的话里面。我要把他带到神的话里面，就是我自己就必须活在灵里面。如果我自己不活在灵里面，我不能够知道哪一句话是神要我对他说的，不知道。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不好？ 那就是我自己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心意这个字，应该就是属于思想了。当你回到灵里面以后，你的思想就会改变，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如果你不回到灵里面去，不行的。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想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那个不行。所以你必须先回到灵里面。所以那天我就给他妈妈带来了以后，他的妈妈没有参加我们的交通，妈妈就离开。那妈妈就在那里好好祷告，为他祷告。好了，那么我就和他交通，感谢主吧。开始他还不大愿意，最后我们就读一些圣经，一些圣经，当然他因为只会英文嘛，我们就读英文圣经。最后读完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人有罪，你愿不愿意向耶稣认罪了？”他说：“怎么认法了？”好了，那么我们就把圣经告诉他，按照圣经应该怎么认罪，第一个向谁来认罪，然后他就拿一张纸，我就讲，他就把它写下来，就根据圣经，好不好？比方说，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要祷告的对象，然后就说我是一个罪人，你是神的儿子，你为我钉了十字架，担当了我的罪，我现在愿意把我的罪交给你。好了，这就是主要的一个祷告了。他向主认罪，他就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他愿意接受他做救主，感谢主。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当时我说就和我一起祷告，就是他讲英文，就是刚刚写的那些，他就把他祷告完。好，那么这件事情就完了。他的母亲呢就非常盼望他要继续来，不是一次。我就告诉他这个不要勉强，一定要他遇见主。他只要到主的面前祷告以后啊，主是听祷告的，主会改变他。结果他两场考试，在温哥华考了一次电脑上考，又回美国去考，考了出乎意料的非常成绩非常好。所以现在回来了，他主动给他妈妈讲，他还要来找蒋弟兄。好了，那么又还有很多问题，那怎么办呢？又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一次如果他要来，我们就要把罗马书第12章的1-2节要告诉他，那就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好不好？你遇见第一次你遇见主，你考试考好了，那么现在你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如果要把奉献给主，这就是要他要学习一个功课，要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主就是住在我的灵里面，一定要他学这个功课。那么对于他像这种孩子来讲，今后就教他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你一睡醒了第一件事情向主祷告，话不要多，一两分钟就把今天一天就交给主。主啊，我把今天一天交给你。像我们这些小青年外面那些小朋友都应该教他的，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就在床上就给主说几句话，把你交给主，要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他不会祷告不要紧，你就教他祷告，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好不好？好了，以后他就成了习惯了，他就会说了，他就会说了。那么晚上睡觉以前也要祷告，也叫他说几句。但是晚上睡觉以前祷告就应该是有一点认罪的祷告。今天我一天过来，主耶稣，我有没有听妈妈的话？有没有听老师的话？有没有听主的话？我有没有说谎话？有没有做错了？如果有，主耶稣，求你赦免我。这个一定要让他早晚一定要祷告，养成一个在主回到主面前的一个习惯。好， 啊，然后呢，就要告诉他，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每一天要读一点圣经。啊，还有呢，就是聚会，啊，这几件事情要提醒他。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聚会或者我们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见证，就是见证什么呢？就是见证主住在我的里面，在我的灵里面。啊，所以什么时候我能够知道主住在我的灵里呢？啊，就是你如果愿意回到灵里去，你就能够知道。你不回去，你就不知道。那么主住在我的灵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主就是光。你看，我们来读一首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2章。不是第8章12节，约翰福音的第8章12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好，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是光。所以你回到灵里面去，你就一定有主的光照。我们不回到灵里面去，就没有主的光照。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意志都没有光照，所以我就会在黑暗里面，就照我自己想的去做，因为没有光。所以如果我回到主的面前去，我有光，那我就能够认识，首先认识什么？认识我的自己，认识我的自己，也就是认识我的肉体。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不认识我自己的时候，没有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瞎的，看不见的。所以马太福音的第7章那里就是说到，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所以我常常是看别人眼中有刺，我忘记了我眼睛里头有良木，好不好？那么一个基督徒常常看见别人的有问题了，有刺了，自己看不见自己，这个就是没有亮光，那在黑暗里头。一个基督徒的改变必须是在光的里面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没有光自己改变不了的。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夫妻之间是这样，父母和儿女之间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是这样。那就是说，我总觉得我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9章，主耶稣医好那个瞎子，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从35节读到41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你看主耶稣说，瞎了眼，你就没有罪了。你如果没有瞎眼，你还有罪。什么叫做没有瞎眼，你还有罪啊？因为你所没有瞎眼，你所看见的是你自己看的，好不好？没有光嘛。如果一个人有光了，他一定觉得知道我是瞎眼的，我看不清楚，好不好？我看不清楚，我常常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就是我眼中的梁木，我看不见，好不好？为什么？没有光。所以主耶稣就说，法利赛人，你们如果真的是瞎了眼，那就是意思什么？我主啊，我看不见，我是瞎眼的，我需要光照，你才会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求光照。否则的话，你觉得说我没有瞎眼，我看得很清楚，我还不就不需要主耶稣的光了，好不好？好了，所以在这里就是主耶稣就说到，我们能不能够看见，是在乎有没有主的光，没有主的光，我们所看见的，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如果瞎眼，我才会到主的面前去求他。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是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看不见，才去求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什么叫做回到灵里面去？回到灵里面去，就是我的瞎眼能够被光照。因此我们今天弟兄姊妹，这个要认识自己的肉体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因为我是瞎眼的，我根本就认识不了我的肉体。我认为我的肉体都好，都好，我想的都好，我的思想也好，我的感情也好，什么都好。但是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你才能够认识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长进，就需要光的光照。主耶稣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你只有回到灵里面去。所以当每一件事情我定案的时候，我想怎么做，我准备怎么做，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先祷告，先回到主的面前去。甚至于夫妻之间，我要说对方一句话，向对方有一个建议的时候，可能也要先祷告，先祷告，就说主啊，我是瞎眼的，我看不见，我想说这句话，那该不该说？主，求你光照我，求你光照我，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见证，见证主耶稣住在我的灵里面，他才是光，他才能够供应，让我的眼睛能够开见，要不然我是看不见的。圣经里除了说主耶稣光，那么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可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主耶稣出的是光，这里是主耶稣又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就是供应你的生命。你回到灵里面去，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就给你力量，使你的生命能够长大，使你能够成长，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它就是粮。当我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回到主的面前去，主就是生命的粮，他就供应你。这个都要回到灵里面去，回到灵里面去有光，回到灵里面去有生命的粮，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所以圣经里一说到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不能彼此论断的，好不好？不能够彼此论断，不能够说背后说这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姊妹怎么样，不能够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光，我们总看见别人眼中有刺，这个也不完全，那个也不完全。 所以保罗他自己就在腓立比书他就有一句话，他说他自己也不完全。你看我们来读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三节到四四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有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召我来得的奖赏。
还有一节，就是这个十二节，也请你读一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好了，假如一个人像保罗这样，自己有光照的时候，他就会看见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好不好？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好像已经够了，实际上真正不够了，好不好？差得很远，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没有完全，没有得着，这需要光照。没有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做得很好，好，我做得很好。有光照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不够了，没有完全的。没有完全怎么办呢？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就是在光的里面看见，也只是主耶稣是粮，生命的粮，可以供应我们。你看，在旧约，以色列人有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在圣所的里面有一个金灯台，对不对？那就是代表主耶稣是光啊。那里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就代表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啊。哇，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祭司他们能够到圣所里面去，那里就有光照，那里就有生命的粮的供应。他就靠着光照，靠着生命的粮，他才能侍奉神。今天我们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不能用人的办法，好不好？我们只能有主的光照，有生命的粮，我们来跟着光照，跟着生命的粮，我们来侍奉神。啊，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啊，上一次我们神交通到，教会要为主耶稣做复活的见证。实际上教会的存在就是主耶稣一复活了，教会就开始了。因为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嘛，你们受圣灵，好不好？这一受圣灵以后，门徒马上彼得本来要去打鱼的，他也不打了，好不好？马上就大家在一起聚会了啊，所以就120个人他们就开始聚会啊。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做为主做复活的见证。今天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哪里？你说主耶稣在天上不错，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圣经里又告诉我们，主耶稣就住在我的灵里面，灵里面。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每一天回到灵里，时时刻刻回到灵里啊，到灵里面就有光，到灵里面就有生命的灵啊。我想我今天主要就和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几处圣经来交通如果弟兄姊妹看有什么需要有问题要交通的，现在也可以提出来，好不好？
我有想说话题。
好好好。
主耶稣升天之后呢，人之后我升上天，他就赐下圣灵降在这个地上了。耶稣已经升上天了， 他哪里可以住在地上呢？他只有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嗯，不错，
是吧？
好，
所以来讲，现在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还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
好，那么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再把以弗所书第二章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后面一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对不对？圣灵住进来了，神也借着圣灵住进来，看到没有？为什么神能住进来？圣灵是灵，对不对？神是不是灵？是。主耶稣是不是灵？对呀、啊。那怎么三一神都是灵吧？圣灵进来了，主耶稣也进来了，神也进来了，他们都是灵吗？我的灵也是灵吧？好了，圣灵住在我的灵里，神也是灵，也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头，主耶稣也是灵，也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好不好？好，所以就是他能够住进来，主耶稣的灵住，他是灵吧，他就住进来了，好不好？好，这个就是真理，同时呢又是我们的信仰，而且又是我们的经历，好不好？经历什么？就回到灵里去，你就遇见主耶稣了。
因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曾经有一个人他说，耶稣都升到天了，哪里会在地上啦？
好，像
这个 David
Bowson
讲的嘛。
对对对对，这个就有问题了，好不好？那你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句话，愿主与你的灵同在，看到没有？好了，主怎么能够跟我们的灵同在啊？好不好？David Bowson 讲的有的东西很有问题的，好不好？他有很多东西是有问题的。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吧，每一个星期来讲呢，刚才你讲解一句呢，提摩太后书这第四章那边，他说，通常来讲呢，教会软了，人接好了，传道人祝福了，牧师祝福了，但是这里没有帮我们祝福了，这个福是有份还是没有的？
好，那么现在就是说聚会完了，谁来祝福，好不好？弟兄姊妹。神的祝福一直与我们同在，不只是这个对聚会的祝福，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不是我们还有一个祷告吗？好不好？这个祷告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嘛，那主的祝福就来了嘛，好不好啊？不一定要一个牧师站起来把手一举，我祝福你们，这是人的做法，好不好？
但保罗都有为弟兄姊妹祝福，为教会祝福的嘛。
对，他是用祷告来祝福，都是祷告，好不好？保罗不是像这个现在的牧师站起来举个手，我给你们祝福，没有这个的，好不好？圣经里只有神为我们祝福，保罗是为我们祷告，愿主的恩惠与你同在，好不好？愿主属的祝福与你同在，懂不懂？你愿主的祝福，好不好？
但是为什么教会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一个就是从天主教来的。天主教是不是有教皇啊？教皇就说我是最高了，我就可以给你们祝福，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以后天主教就传，以后马丁路德改教，这个就没有改好了，就改成牧师来祝福了，你懂不懂？那么今天我们是走的非打铁非的教会的道路，就没有教皇了，没有牧师了，是谁了？那么让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读到十三节，第七节读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坚持你所有的，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你看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立铁菲，好不好？一共有七个教会，只有这一个教会不同了。这个腓立铁菲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里没有牧师高一等的牧师，没有了，都是弟兄，好不好？彼此相爱啊，这个就叫弟兄相爱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有一点特点，就是第八条，我知道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原文不是行为，原文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是话，主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是守住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那是什么意思？他只有高举主的名，不高举教皇的名，不高举牧师的名，不高举任何一个传道人的名。所以他只有一个，以神的话，圣经的话为主，第二个，不高举人的名，只有主耶稣，就是这个教会的特点。因此现在很多，比方说现在有牧师的教会就有两种，一个叫做他们吃圣餐，就像我们今天百饼聚会，一定要牧师来给你。天主教也是，天主教那个圣餐的聚会是要天主教的那个不是教皇，是底下的主教，或者他们的神父，把那个饼拿来放在你嘴巴里，一个嘴巴放一个，一个嘴巴放一个，这都是人的做法。他就说只有牧师才能够带领把饼，错了。那我们这个聚会里面，腓立铁菲教会就不是了，没有牧师的，好不好？就是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因为我们中间没有阶级，没有谁高了谁低了，这个没有的，这个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腓立铁菲教会是一个是完全按照神的话来做的一个教会。好，那么你还可以读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读马太福音。23:8读到第10节，8-10节，马太福音23:8-10。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好了，这是主耶稣说哈，我们不能称人为父啊。现在你看天主教有神父吧，这就错了嘛，好不好？牧师就是老师啊。我们不能称人做老师了，对不对？好不好？没有这个师尊的称呼的， 我们都是弟兄，这个主耶稣讲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不好？好，这是我们就是根据主的话来做。好，另外我们就看看那个祝福的问题，请你先读一读罗马书。罗马书十六章最后一章，罗马书最后一章，第27节，好不好？哦，现在我们先这样哈，我们先读读15章33节。15章33节，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啊，这是保罗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看到没有？与你们同在，好不好？哎，是神与我们同在，不是保罗来给我们做什么祝福，他是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同在。好了，你看。16章最后一节，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啊，这就是保罗啊，他没有说我来主动的给你们做一个什么祝福，好不好？他就是愿神与你们同在。你再读读哥林多前书的16章，23节到24节，最后两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这是他写信的问候，好不好？保罗在写信的问候。那么这里就没有说每一次聚会保罗要来给他们祝福一下，没有的，好不好？他只是写信的问候。好，好，看看，
好，我想做一个分享
啊，
就是刚刚那个蒋弟兄有提到有关于这个。对管教小孩要带到灵里面去，那我想做一个分享，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啊，老大已经24岁了，那我们从小带他到教会里面去，那我们一直认为说带他到教会，把小孩带到教会里面去，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教会里面受到很多这个教导，那自然就会一辈子就可能就在主的一个旨意当中，行在主的旨意当中，那受到这个神的一个带领跟神的一个祝福。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想法实际上很多的错误在这当中，因为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把他带到这个神的灵的里面去。那我们自从来到这里的聚会之后，我们学习到很多，那才懂得说怎么样来到神的灵里面去。那我的小孩他可能从小就在教会里面背很多圣经，但是背很多圣经并不表示他这个属灵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看到就是这个光有神的光有照亮了他。那我们自己呢，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也，我认为说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也都在黑暗里头。那我们并没有，我们还是在生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还是在这个肉体的一个层面， 那实际上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没有见证。那自从他到了去了 Montreal 念大学，那他的眼睛他就回来，他说他的眼睛开了，然后他不再去教会，他就不再信这个神了。那中间我们就很多争论，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争论，他不信就不信了，没有办法。那去年他在多伦多在 Montreal 那边住了大概5年半的时间。那我跟 Angela 来这里聚会有1年多时间，他去年12月回来，他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有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他本来以为他回来之后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很紧张，因为过往的一些经验，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说，那他回来会不会我们中间这个很多摩擦怎么样。那因为来这边有很多学习，我们学习在主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教导，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那我女儿她前阵子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们变了啊，她就认为说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她也看到我们就是说花比较很多时间在这个圣经的一个研读，或者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也花很多时间在聚会上面。那我前一阵子前几个礼拜看到就是这个这个提摩太，他因为他的外婆他的妈妈那边，因为他从小就受到他这个长辈的一个带领，然后在教会里面这样子长大，所以就有一个提摩太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那我心里有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对神有很大的一个亏欠，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真的是带领他们到这个灵里面，他们根本就不懂，然后致使就是说今天小孩长大之后被这个这个偏差的一个社会，被这个撒旦所辖制。那我就个人是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大对神很大的亏欠，因为小孩是神所交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来管教他。那我们就经常在神面前就是祷告，就是说我们也相信有一天神会把他寻找回来，他就好像一只羊迷失一样。对，这个就是因为圣灵的一个感动，我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见证，让你分享，让大家可以因为我们在过往的一些做法有很多错误不对的地方，致使就是说小孩也受苦。对，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希望就是说神来带领我们，在灵里面我们都能够回到灵里面，然后也把小孩带到灵里面。因为实际上在很多教会里面实际上这样的教导真的非常的少，只是就是说把人带到教会，但是实际上教会可能有很多人对圣经很熟，但是还是在这个圣经的一个层面，就是说在这个光还是没有照在我们的灵里。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
感谢主。就这样啊，那就请这样做一个结束祷告。